各位亲爱的大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候了。之前讲那个孟小冬啊，那是现代的事儿。这一次啊，要讲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咱们中国人说老庄学说，老子跟庄子啊分不开啊。咱们今天呢，就谈谈庄子的一个小故事。庄子的婚姻啊，是古今往来人们都很感到兴趣的一个话题。怎么，庄子有结婚吗？没错，他当然有结婚呐、啊！他不是圣人，他是个普通人嘛。哎，这个故事啊，把这个庄子，我们认识的庄子飘飘然脱俗的形象拉入凡间，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会吃醋还会产生怀疑的庄子。而令人遗憾的是啊，咱们俗称呢、庄子试妻啊，这测试的试，考试的试，妻就是妻子了，老婆。庄子试妻是庄子的老婆唯一一次出场，也是跟庄子结婚啊不婚姻有关的唯一历史文字记载。结法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夫妻之间的和睦啊，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信任。倘若是彼此生疑，连圣人也不可避免的落于俗套。水浒传中啊，臭名满天下的潘金莲，为了新欢毒死亲夫，阎锡婆为了验证宋江的爱，跟宋江的手下暗通款曲。我们的主人公啊，庄子，面对妻子的不忠，也没法做到圣人。田氏啊，姓田，农田的田，种田的田。田氏是一名年轻貌美的贤妇，跟庄子结婚之后呢，一直恪守女子本分，遵从啊所谓的三从四德，礼教纲常。但是啊，生活可是索然无味。年轻貌美的田氏采花插在头发上面，爱美之心人之天性，本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这位庄先生啊，他当然不姓庄了啊，我也不知他姓啥啊。咱们这位庄先生呢，潜心修道，丝毫不顾人之天性，也不顾年轻妻子的生理需求跟情感需要，认为啊，认为折了杏花，损了这个杏花的自然本性，非老庄之道，而硬生生的想要把杏花还原枝头。田氏嘛，虽然不舍也无奈，夫命大于天，只好乖乖遵从。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楚王孙前来拜访庄周，邀请这个庄子出任楚国的丞相。就这样，田氏跟庄子相敬如宾的生活，在不速之客的到来之后戛然而止。咱们庄先生闭关修道，暂不见客，田氏出于礼貌接待客人，而前来拜访的楚王孙见不到老庄，却看到了年轻貌美的田氏。楚王孙羡慕田氏貌美，主动为其摘了朵花插在头上，一时啊，令田氏怦然心动，春波荡漾。花一朵，情两半，谁是谁非，谁能言？只觉得春风吹池水，荡起了田野，荡起了酸。正所谓一花之喜，初遍心。邻居丑姑上门邀请田氏逛庙会， 楚王孙像小孩子一样的鼓动田氏与他共赴庙会，田氏不禁劝说谁跟大家一起去看庙会去了。途中啊，遇到了个蜜蜂来袭，贴心的楚王孙为了田氏驱赶蜜蜂，体贴入微的关心让田氏有了从未有过的美好感觉，两个人乍喜乍惊，暗销魂，恋恋不舍，但迫于现实又不得不赶紧把绳子给收紧。田氏出墙杏花向阳红，半日欢愉如一梦。一花一扇使得庄周与田氏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而这一花和一庙会恰巧就是让这件事儿开了个口，剩下的一扇一扇子打开了婚姻的疑心，使得这场婚姻是一去不回头。庄子呢，修道外出游历归来，没看到妻子老婆田氏，就到郊外散心，走到一处，远远地看到一名女子跪在坟前哭泣，心里面不禁感叹道：哎，世间女子多情深，能在坟前哭成这样，想来也是对去世的人有想不尽的眷恋。走近一看，这名女子竟然是边哭边用扇子扇着坟土。庄子不解，倒没听过这个拿扇子扇坟墓的习俗，便问道说：你如此悲戚，何故扇坟呢？女子也不掩饰，对庄子就和盘说了：去世的人是我的丈夫，直到这个坟土尽干我才能改嫁，我用扇子扇呐，无非是想这坟墓上的土早一点干了，这样我就可以早日改嫁了。嘿，老先生感叹：生生死死自然是，岂容那渔夫渔训去愚弄人呢？女子为了庄子解答了山坟的疑惑，庄子作为回报提出了愿意帮助女子让坟土浸干，于是施展法术让坟墓上面的土一下子就干了。他对女子说：如此你就可以去改嫁了。只见女子喜不自胜，竟立马离去，对丈夫丝毫没有留恋。我们这位老庄先生不免感慨：世上女子也是薄情呐，生前可以相守，死后却不能独守一人，只想尽快改嫁，可见其心不忠。回到家去，我们老庄先生呢，听田氏讲了跟楚王孙共游庙会的事儿，又看到田氏老婆头戴杏花一朵，打扮得异常娇俏，联想到郊外奇遇少妇山坟的事儿，不由得醋意大发，吃醋了，心中产生疑惑，觉得田氏对自己的感情也没那么真。于是啊，我们这位老庄先生开始了弑妻之旅。我们老庄先生先是讲啊，他在郊外碰到一个新寡少妇拿着扇子扇坟，旁敲侧击田氏那个女子薄情之举，这让田氏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猜测庄子到底知不知道楚王孙之后的事儿，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反复的试探，反复的渲染，庄子通过细细观察田氏的态度， 我们田氏只不过是一个女子，根本架不住这一番压力，最后迫不得已，田氏只得对神灵发誓，我田氏若有二儿一，五雷轰顶，永不超生。哎，谁想到一把扇子从田氏的袖子里面掉了出来，我们老先生捡起来，看到扇子上面写着神女楚香会巫山，哎，这个疑心啊，疑云啊，又一次的涌上心头。我们老庄先生感叹世间夫妻啊，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山坟，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于是乎，妒忌恼恨怒似狂浪，庄子决定装死再来试探自己的老婆。哎，庄子之后呢，先是百般不适，重疾缠身，哎，然后没过几天呢，哎，居然病死了。而此时的田氏啊，仍谨记之前对庄子的承诺，为其守节。为印证自己的怀疑，哎，老庄先生啊，哎，幻化成楚王孙来探明田氏对自己是否还有真情。庄子假扮成楚王孙，先是名言道养，明白的说啊，仰慕先生的道德文章，突闻先生病逝，哀痛万分，于是哀求田氏让其小住几日。田氏推脱不掉，只好同意，但是还是男女有别啊，前后院分住。但起了疑心的老庄先生不会轻易就此看见田氏的真心。而后楚王孙私入后宅，以赠白散之事提醒田氏勿忘当初之约，更不要忘掉一起赶庙会郊游之快乐。这让田氏啊陷入两难的境界，陷入痛苦而艰难的自我挣扎当中，只觉得是耳烧面热，心如醉，既想是真情直对，比翼双飞，又无法摆脱现实。回味起自个儿的夫妻生活，是寡言长相对，芳心如死灰。芳心初开，一时无法选择，向天而呼，求先生帮助解决困局。我们老庄先生看到田氏难以抉择的表情，思绪如潮，反而增添了几分自信。啊，心里面想，楚王孙不过是油头粉面，虚有其表，怎比我老庄周德高望重，世人供养啊。哎，下了个决心，不是了。哎，可是庄周又想来想去，又不放心，于是再进一步，长跪不起。他假装楚王孙嘛，哀求田氏改嫁，共赴楚国。哎呀，这真逼得我们田氏毫无招架之力。此时想到跟庄周在一起的生活，比较一下楚王孙的美好生活，给了田氏无尽的向往，最后就答应了楚王孙改嫁的请求。嘿，我们这一下子假装楚王孙的庄周庄老先生气的是七窍生烟。转个念头一想，哎，自己老婆田氏啊，是引诱自己拼命引诱的结果呀，哎，可不能随随便便冤枉了自个儿老婆，不妨再试一试，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庄周出了最狠的一招来了。 就假装楚王孙旧疾复发，需要人的脑髓来救治。偏野山庄，一个弱女子，无权无势，既无死囚之脑可用，又无计可施。可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楚王孙活活痛死啊！田氏恻隐之身油然而生。一开始，田氏说要以自个儿的脑髓去救治楚王孙，楚王孙却跟他说，太医说过，女人的脑髓没法救楚王孙，只能用男人的脑髓。怎么办呢？这个难死了我们田氏。楚王孙嗷嗷哀哀叫的痛苦之声不绝于耳，田氏心急如焚，痛心不已，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旁边的邻居丑姑出了个主意，既然庄先生已经死了，何不将他的脑髓拿出来解救我们公子呢？田氏一开始万般不愿，毕竟夫妻也长，况且丈夫才刚刚去世，披冠去髓未免太过残忍。但是这个时候，楚王孙的四重递来斧头，跟旁边的邻居丑姑不断地劝说田氏。对田氏来说，一边是自个儿刚去世不久的丈夫，另外一边是心爱的人，如果不劈，活生生的楚王孙就要疼死了。田氏心疼如绞，内心纠结，痛苦矛盾，拒绝再三，几次举起斧头又放下，终究耐不住救人心切，最后鼓足生平勇气，不顾一切地劈了下去。一切都晚了。田氏看着老庄先生从棺材里面坐了起来，复活了，这个把田氏吓得个半死。这个时候我们老庄先生还要打算试探田氏呢。我之前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境界，所以神游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些耗损，夫人还是送我回房休息一番吧。田氏心里面上上下下，正想出个对应之策，却不想到四重、丑姑、楚王孙全都不见了。田氏此刻疑惑不已，到处寻找楚王孙的身影。这个时候我们老庄先生才说出了原委，知道田氏心口不一，已经不再真心对自己，就写了封休书把田氏给休了。老婆田氏刹那之间觉得受到了巨大的羞辱，把那放生文书当作死亡判决书，拿起一条白绫结束了自个儿不幸的一生。我们老庄先生三次试探，一次胜一次，步步相逼，环环相扣，丝毫不给田氏喘息的机会。田氏越是露一点情爱，老庄先生越是要进贡，招招狠毒，招招要命。田氏越退却，越压抑，越痛苦，越挣扎，以致把田氏心里最后那一丝防线彻底都击溃了。老庄先生胜了，田氏死了。一个大男人无情，一个小女人的悲哀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不禁令我感叹，令我同情。 这位老庄先生既是可恨又是可怜，既是聪明又是愚蠢，既是豁达又是狭隘，典型的大男人主义。他既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圣人，又是一个罢不了七情六欲的凡人。虽是中清净之教，却过不去这夫妻之伦。田氏跟老庄先生这一对老夫少妻，表面相敬如宾如鱼似水，然而由于年龄性格的差异，实则隐藏的不和谐不平静。老庄先生啊，自以为无欲其实，很自私，他把世界看得很空，落到自个儿身上啊，不行了，言行完全不一致，宁愿做自然界的护花使者，却不宽容天天为他服务的人。心存疑惑，一天到晚怀疑妻子是否忠贞，为了满足自己对感情独占和做丈夫的尊严，不惜故意设置一个道德难题，不惜用道德陷阱去验证人性中的恶，来试探自己妻子的忠贞，这本身就是自私而阴暗的。老庄先生自个儿更是自我矛盾，对住他人，比方说在路上遇到山坟的妇人，他是帮助是宽容，可是回来对自己的妻子却是另外一副嘴脸，三叹三世之后终于酿成大祸，纵使要后悔也来不及了。田氏之死究竟是谁的错？谁才是凶手呢？各位大朋友，你们觉得呢？